这个对于我跟孟叔 Tristan 来说，是我们是基督徒，教会是我们在天上的家，但基督一家是我们在地上的家，所以呢，其实是在跟家人们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个，我觉得你就别做了吧，你合适。这个从这个这一系列的动作，你们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快的人。
喂，
他是一个慢的人。
喂，
这个预热过程有点长哈。
喂，
这个
听得见吗？喂，
开了吗？
开了，啊，听见。您坐。感谢主啊，感谢教会，感谢领导啊，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啊。这个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女士邓芳平老师啊，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大家都是叫她对。Jessica 阿姨哈，我听说最近她已经升级为姨婆了，是不是 Kevin 弟兄？是不是？啊，所以我叫孟天湛，我是 Jessica 阿姨的 husband 啊，这个英文名字叫 Tristan， 然后很多人是叫我孟叔啊，你们可以叫我孟叔啊，这个因为 Jennifer 她就叫我孟叔，上个星期啊，听这个立长老站在这里说，还是很想很期待从这个 Tristan 口中听到怎么说 Jessica 阿姨的哈 我理解 Jessica 阿姨是想从 Tristan 口中听到 Jessica 阿姨的坏话啊。立长老，我告诉你，想都不要想，我是不会说 Jessica 阿姨的坏话的啊。在我们开始这个分享我们的认识的经历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我跟两个朋友，一个叫小明，一个叫小强，我们一起出海啊，坐船出海，然后在海上呢遇见风浪啊，船翻了，然后我们就漂流到一个小岛上啊，那个小岛上呢就遇见那边群土著原住民，他们就很热情地接待我们。然后他们头领就跑出来说，他说欢迎你们到岛上来，好，我们这里什么都不缺，你可以跟我们一起生活啊。我们这里呢只有一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不能睡懒觉啊，每天起床太阳出来你就起床跟我们一起劳作啊，如果你要睡了懒觉呢，你就会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啊。那我们就住在各自的帐篷里面啊，在跟这个当地的土著啊，我们一起生活得很高兴，不吃不缺，吃不缺穿，生活得很高兴。可是过了几天呢，有一天这个小明啊，有一天不幸他就睡了懒觉啊，当天呢这个就看这个头领啊，就带了一个这个又胖又丑又老的女人啊，然后进到他帐篷里，把他们拴在一起，说这就是你睡懒觉的惩罚，就永远跟他住在一起。然后呢，过了几天，这个小强啊，不幸呢，他又睡了一个懒觉啊。我们又看见那个头领又带了一个啊更加胖、更加老、更加丑的女人啊，把他进到这个帐篷里面，跟他拴在一起，说这是你的惩罚，以后你就永远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就很害怕啊，我说这个我怎么办？我就绝对不能睡懒觉，我用各种方法啊，用这个各种各样闹钟、手机啊，这个全部啊，这个。设好啊，过了那么两三个月啊，这个终于有一天这个酋长又来了啊，带了一个又聪明又漂亮又可爱的女孩子，一看哎，怎么还是个中国人啊。然后我就问他啊，说这个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啊？他说我叫邓芳平啊，我从中国来。然后我就问他，你什么情况？然后他啊，对，因为这个头领他把我们俩拴在一起以后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啊。然后我说你什么情况？然后他很难过的看了我一眼，他就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啊，我不过今天早上就是睡个懒觉而已。 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哈，告诉我们三个道理啊。哪三个道理呢？第一个就是你生命中，不要以为你生命中所有的这些美好的馈赠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有的时候它就是完完全全的恩典。第二个道理啊，不要对那些你生命中那些不好的事情愤愤不平，有时候你觉得是上天对你的惩罚，可能是对另外一个人的祝福。第三点，不要睡懒觉。好，我们简短的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是因着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愿今天晚上，我们的心灵能够再次与你相遇。就让孩子的一点点分享，成为你恩典和带领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哈。任何时候你们都可以打断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提问。我知道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叫做我找真爱，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这个主题哈，就是我们夫妻寻找真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一起认识神，一起顺服神的过程。这张图已经放出来，先给大家这张图哈。这张图这张是不是我们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爱情啊？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心理学家叫斯坦伯格，他提出来的叫爱情三因论啊。他认为这个爱情是由三个元素组成的，也就是这三个元素是激情、亲密和责任啊。如果是完美的爱情，就是亲密加激情加责任，这是完美的爱情。如果是不完美的爱情呢，就是那些边和角啊。这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个爱情的三因论。我忽然发现说，如果我们去思想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关系其实是很类似哈，因为也是跟神的关系也是激情、亲密和义务和责任啊。因为你很可能因为激情在布道会上你就举手你就觉知，对不对？然后你在生命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建立与神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啊。最后你在教会的服事，你在这个跟弟兄姊妹这些团契，这是你在成圣的道路上的你的责任和义务啊。好，回到这个我跟 Jessica 阿姨的故事啊。刚才那个故事里面至少有两点是真实的啊。第一点就是这个女孩子聪明漂亮可爱啊。第二点，我们确实是在一个小岛上认识的啊，这个小岛叫做日本啊。我们这个认识的第一天是一个节日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节日？
情人节。
肯定，情人节我就不问了，这个肯定不
是
啊，愚人节没有啊，六一儿童节啊，六一儿童节，我们是在六一儿童节6月1号认识的啊，两个月以后我们就成为男女朋友啊，这个半年多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啊，
闪恋闪婚。
到现在我们结婚有22年了啊，我们有一个19岁的孩子啊。我在算嘛。这个了解我们的人哈，都知道我跟 Jessica 阿姨这个，我们在性格上，两个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哈。Jessica 阿姨是比较外向啊，快，对，然后呢？快，对吧？不是坏，快。杰西卡也是比较外向，
他比较内向。
对，
其实
杰西卡也比较活泼啊。
对，他比较闷骚。
你怎么知道？
就是闷在里边。我是高压锅，他是那个铸铁锅，他是吸热的，我是散热的。对，
杰西卡也比较果断干练啊，
墨迹非常墨迹。
然后他的感性思维比较强。
对，这个我没有逻辑思维，我的逻辑思维都给了他。对，
然后杰西卡也喜欢是未雨绸缪啊，我是宁可绝景啊。我知道他这个成语他不一定说得出来。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看稿子啊。
嗯，反正是用 Jessica 的话说，就是我是她找老公的要求的所有的要求的反面啊。对，所以我们来听听她怎么说啊。
对，你看，我是个女生，她是个男生，显然，可是在孟叔的内心住着一个小女生，因为她的仪式感是非常重的。然后他经常有很多浪漫的画面，但这些画面在我脑子里完全不存在。我是个女生，可我心里住着个大男生，就是我自己夸自己一下，我非常的勇敢，你知道，我就怕生活里面没有事儿，有事儿我肯定跳他前面的那种啊，就是我们俩区别很大。然后我在找男朋友的时候，我幻想着这个我的男朋友是什么样子的，我其实我是一点幻想都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幻想，但我很确定我什么是不要的。我第一不要身高太高的，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啊，这个因为我从小就跳舞，那个有个高的舞伴其实是累着自己的事情啊。第二我不要就是比我小的，对吧？谁喜欢找比自己小，你要去照顾他啊。第三我不要的呢就是独生子啊，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就意味着我在家里是老大，就意味着我要承担更多，因为他只有一个孩子，所以这几点是我肯定不要的。但是呢，当我在日本这个见到他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在日本的地铁站，这个人多的不行不行的，然后我们就约了去他们宿舍去玩扑克牌。然后是我的朋友，我的大学同学带我去的。他说我要给你见一位，哇，我们这个高中的这个校草啊，后来进了北大，啥啥啥啥啥。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一看呢，他呵，哼，我说哦，北大的人就长这样，
这就是睡懒觉的结果。
然后上了地铁，因为这个在日本我已经是在日本上班，你在日本上班就穿高跟鞋穿正装，对吧？我穿高跟鞋，我已经穿着高跟鞋了，我站在地铁里拉着那个杆，我是抬头看着他一路晃荡晃荡跟他讲话，我脖子都累死了。所以我说我是不会喜欢上这个男的的，绝对不可能。然后但是这经验之谈就是千万不要跟我绝对不要这四个字不要在你们的字典里。OK， 这个到后面信主以后我才明白这事不是你说了算，所以不要给自己设定什么绝对不要。当然品格问题是绝对要的，这个我看孟叔有一点看特别准啊，人不咋地可是品行非常好。因为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请问你人生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啊？那时候我跟他不是男女朋友，刚认识，
我完全不记得了，他是都是他说的。
他说我的理想就是给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对，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过程和完全就是反面。所以总结下来，我很坦白的跟他说，当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就像他描述的闪婚闪恋，闪恋闪婚，确实是因为当时我们两个都到日本工作，很像你们其中的大部分的人，就是到了国外，也许读书也许工作。我们两个是直接从中国到日本工作，我们到日本的时候是96年，那时候那里中国人非常少，即便有中国人也是从福建偷渡过去的。那我们两个是被派过去工作的，所以其实很孤单很寂寞。然后我们各自有一段情伤，我们有情伤啊，他不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我也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我们各自安慰情伤，我安慰他，他安慰我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然后呢，我的第一判定这个人人品不错，所以我就跟他讲，等半年之后他说结婚吧，我说嗨，结就结呗，我说我跟你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需要中，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26了，我觉得应该要结婚了，那就结婚呗。所以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进婚姻的，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主，对于我来说耶稣根本不存在我的生活里。那时候我妈妈是个佛教徒，所以我是拜拜的那一种啊。那我们结婚以后过得好吗？他是我的真爱吗？我也问过我自己，我觉得很理智的说他是，因为我不觉得有哪个男生在那个时候在日本比他更合适 跟我一起走进婚姻。这就是我当初走进婚姻很单纯的一个想法，也很无趣，说老实话很无趣。那孟叔怎么想呢？他是很浪漫的，他说，他问我相不相信一见钟情，我说 no， 我绝不相信一见钟情。他说他相信，其实那会儿他是在暗示我，他对我一见钟情。可是那会儿
我是二见钟情，
二见二见二见二 件, 二 件, 二件，好吧，那个一加一等于二，哎，没多少嘛，反正我就说他不是我要要的。那他暗示我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都还在安慰彼此的情商，对不对？怎么就钟情了哈？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有点长，我是不接受的。但是后面我接受他，不是因为他感动我任何，是我觉得我想结婚了，这一点很重要。那结婚以后呢，因为我们在日本都有工作，所以各自都很独立，也没有孩子，生活很简单，就是我们两个在异国他乡各有一份工作，生活在一起没有太复杂的关系。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结婚到来美国之前，我跟他没有吵过架，应该五年吧，我们两个没有拌过一句嘴，也没有吵过一次架。那你说是不是甜蜜的婚姻呢？
对，所以我采访你一下，是不是真爱？
对，你是真爱啊。那会觉得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说是很诚实的说，对，是。但是我说是真爱，唯一的真爱，因为他确实是唯一。但是有多爱，在激情里面嘛，这个激情这两个字不属于我。其实在感情上我是很理性的，可能孟叔有激情。
不管怎么说哈，这个是出于激情啊，把我们这个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虽然这个经历了不少事情哈，但是就像杰西卡也说，我们很长时间我们这个一直都没有拌过嘴红过脸。那么有人，我记得有心理学家说，激情啊可以延续是从两个月啊，一直可以延续到两年啊，但是我们一直延续了，我觉得延续了四年多啊。对，延续了四年。刚杰西卡已经说了，我们是在特定的环境啊，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然后在特定的情绪下我们走在一起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未来对婚姻没有这个足够的筹算啊。但是因为我们年轻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心里面有这种勇敢啊，我有这种笃定，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去应付这个婚姻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啊。我现在给我们放一张下一张 slide。 雅歌里面这段话是我非常喜爱的啊，就非常好的描述了爱情激情啊，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啊，爱情如死之坚强。我们知道大家会描写爱情和死亡是描写最多的，对吧？但是把爱情比作死亡，是我第一次是在圣经里面看见啊。如死之坚强啊，记恨如阴间之残忍啊，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所以说，这个爱情是美好的啊，爱情其实是一种尾声啊，是一种盟约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什么叫盟约的关系？就是关系的本身。关系这个盟约，这个关系的本身是比个人的需要更加重要，比个人的需要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现在，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爱情关系看成了一种市场消费的关系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满足我，我就满足你啊。如果说你给我所要的，我就给你所要的啊，是不是？现在有首歌叫做《爱情买卖》，是不是就这么一首歌啊？所以，但是盟约这个关系就是不在于说你怎么满足我。只在于说我怎么样去满足你啊。对，我知道现在这个我们的总统很喜欢退群哈，这个退群就是说把这个盟约关系变成一种市场的消费关系啊。但是在爱情里面，我觉得不应该是市场消费关系，而是一种盟约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年轻的朋友去努力的去寻找真爱啊，去寻找真爱，不要懒惰啊，不要睡懒觉，不要犹豫啊。如果看到你让你心动的这个异性，你就大胆的去接触啊，去了解啊。当然刚才杰西卡也说，重要的是看到他的品行端正啊，品行端正，那你就这个要尽量的去下功夫去了解，去了解他们。所以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哈，我跟杰西卡一直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不要这个犹豫，不要这个思前想后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要担心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啊。就像买房子一样嘛，对不对？那个我看见网上有个上面说，我每多存一年钱，我就离买房子越远了一步，啊， 所以 老师去找，就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生命中的 Mr. Right 或者 Mrs. Right， 对不对？你先找到 Mr. 和 Mrs.， 啊，然后你再去觉得说啊，他是不是你的 Right。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也不 Right， 那个也不 Right， 等你回头再回头看的时候，他们就是别人的 Right 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去找这个 Perfect 啊，英文里有句话说叫 Perfect is enemy of good， 所以你要去找到 Perfect， 实际上你找不到你的 Good。所以我是说哈，我建议说早一点跟人 to be exclusive 啊， to be exclusive， 大家知道 to be exclusive 什么意思哈，然后这叫有 commitment 啊，叫有 commitment。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才能知道说对方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啊？带他去吃饭嘛，啊，看他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看手机嘛，啊对，如果他把这个手机放下来专心的跟你吃饭，那他对你是真心。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他手机可能没电了啊。对，所以这个就跟信主是一样的道理，我希望大家越早信主越好，越早信主越好，有感动就要行动啊，有感动就要行动。所以你对你将要寻找的另一半有感动，你就要行动。嗯，讲到信主哈，我们觉得就这个福音呢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除了福音让你谦卑下来以外，福音还会让你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神跟你同在，你所有的不足啊，其实都有神来替你补足了啊。你不能够 commit， 神能够 commit 啊，因为神是他就本身就是 commit， 神可以帮助你 commit 啊，神是信实的，圣经上说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可以帮助你 commit。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一直说两个人要在一起啊，两个人在一起就要在 same page 上面哈，啊。我觉得在一起在 same page 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还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在 same book 上面啊，对，这个 book 有一千多页，还有一千多个 page 啊，这个 book 就是 Bible 啊，就是 Bible。我还记得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跟我那一代的不知道有多少哈，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里面。流传的这个追女孩子的四部曲啊，不知道现在还讲不讲这个了。第一个四部曲，第一部叫做展示幽默啊，你就是让人对方笑嘛，对不对？第二部叫做痛说革命家史啊，就是说自己怎么不容易啊。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可能改了是不是，现在要叫炫耀富贵家史，是不是要改成，要不是要改成这个不知道。第三部叫做宏观指点人生啊，这个当时如果说你有了 Bible， 这个指点人生的事情是很容易的啊！你知道说 Bible 是就是宏观指点人生的这本书啊。当然第四部这个直奔主题，这个就不用再说了哈。所以刚才 Jessica 姨说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基督徒。我以前在大学里其实已经决志了哈，但是那个时候我离开神已经很长时间了哈，基本上就没有参加任何的这个活动，也没有参加任何小组啊，也没有去教会，也没有任何的属灵生活，也没有向我的太太传福音啊，所以这个我等于也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要知道说与一个人结婚啊，不是说真的跟这个人本身结婚，跟人结婚是一个大的 package 啊，是跟一个大的 package 结婚。就像你在 Costco 看到那种很包装很精美的 package， 你一眼看上去哎呀这个 package 很好，对不对？等你回到家里把这个 package 东西里面一样一样拿出来，你就发现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不对？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就算你们三观是相合的啊，在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慢慢的发生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我经常说，我上次跟 Angela 也说过，说这个结婚就像什么，就像在你把你手机的里面的这个所有的歌都删掉，只剩下一首你最喜欢的，然后反复的听，每天都听啊，那总有听腻的时候，对不对？当你听腻了以后怎么办？慢慢你就听习惯了啊，这个就叫婚姻。那所以说婚姻那最好的啊，就应该婚姻结婚以后应该怎么办啊，最好就是就当这个婚还没有结，对不对？就当这个婚还没有结，但是不可能，这做不到嘛，对不对？还做不到。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开始以为只要自己的足够的努力啊，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你就会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啊。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说你往往跟你结婚的对象并不是你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啊，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并不合适。这是不是因为说我们这个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和你结婚的那个人，你只是自己以为你认识他了。所以到结婚以后，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就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就会暴露出来，对吧？所以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了哈。在婚姻里面，我觉得主要的学习的主要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去学习去爱啊，怎么样学习爱？会发现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不是自己，然后你学习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关怀这个你原来不认识的这个陌生人。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福音的重现，就是把耶稣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再做到对方身上，这个是福音的重现。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是如何去认识神的这个里面。所以在2000年的年底啊，这个 Jessica 阿姨带着这个我们6个月大的孩子，当时我在美国读书啊，2000年我是从日本又到了美国又读书，那么到那年年底，他是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到的美国来找我啊，然后我们就开始遇见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让 Jessica 也来讲这一段的故事。
对，现在坐在这听 Tristan 说这些故事，好像过去的一幕一幕的就出现了，听上去好像我很聪明，我判断人判断对了，我嫁给了对的人，5年我没有跟他吵架，有没有神重要吗？我都判断对了，我甚至可以让他来美国读书，我一个人挺着肚子把日本的一切收拾完了回桂林去，一个人生的孩子，我生孩子的时候说你可以不用回来，我真的很坚强，我也以为自己一直都很坚强，然后我也可以盘算所有的一切，因为公司给了我2年的产假，因为我是高管是带薪的，那我就想着2年他读完书了，我带着工资带着孩子来美国陪他念书，对吧？一切这个在我的计算当中，所以我兴高采烈的这个生完抱着半岁大的儿子登上飞机来到纽约的时候，我很失望，因为纽约就是一片垃圾场，相对于东京，对，这个我去了沃尔玛去买柜子，沃尔玛就是个垃圾场，你在日本我就没见过这样的商店。所以当时是非常的失落，我来这干嘛？后来想，哎呀，没事，2年嘛，还有工资，对吧？然后我们租了一个2室1厅的房子，也没有人告诉我，哎，你该存钱哈，你应该去投资，没有，因为我想着，嘿，有工资嘛，对吧？这就是人的筹算，人有没有在筹算？其实我即便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的时候，其实我还在筹算，只是孟叔不是个筹算的人，但是现在我回头去想，我的筹算就在人眼里都是很蠢的，我拿着一堆的现金我去付房租，我付了2房1厅，我根本就不用租那么大，那时候我要但凡买个股票，我现在可是可富有了，但是 no， 人的筹算其实真的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我就是这样子筹算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当2年以后他毕业的时候，他打死不肯回日本，因为他日语本来说的也不好，而我是日语专业的，我压根没想到他不回日本，我要回日本，我的公司还在等我，我为什么要在美国？我不是学英文专业的。但是当看着自己的这个快2岁的儿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我要回日本，那孩子去哪儿？那孩子只能送回我父母那里让父母带，不是吗？但有，所以就是责任，下面说到的就是一种责任，我责任促使我放弃掉我的工作，其实我的责任不是对他，是对我的儿子，我没有理由生下一个孩子，我让他的爸爸在美国，他的妈妈在日本，然后他在桂林生活，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的责任促使我最后选择只能陪他留在美国。然后我记得上星期一宁分享911哈，我们也是911的受害者，因为孟叔毕业的面试的前后就是在911发生，然后所有的公司都不招人了，眼看着我们的存款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福音，那时候我求谁啊？我求佛嘛，我打电话给我妈，妈快去拜一下，不行了，钱快没了，这个赶紧让梦天站找到工作，要不然后面就接不上了，我打电话给我妈是这样做的， 然后我妈也拜了，然后拜完以后每个礼拜跟我通电话说找到工作没，有没有面试，我说没有，因为那是911。然后我记得那一年的感恩节，就是911那一年的11月份，我跟她去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校园团契，一个她的同班同学家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第一次听说这样子一个东西。作为在国内是军人家庭出身，是共产党的我，然后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邀请我祷告，我一口就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说我要不相信，我为什么要跟你们祷告，这根本心不诚，也对不起我所信的不是党是佛，所以我拒绝跟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在帮我们的工作祷告，这个感恩节完了以后一直依然没有工作的消息，那个佛也不管用了，我妈拜的那个我们瑶族的各种神也都不管用了。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很绝望，因为我很难受，因为我要放弃掉我的工作，然后我还没钱，现在我想这种东西在座很多人都会经历，那怎么办？就那次我是第一次说我全权求他们说的这位耶稣和神，看他能不能帮我。所以我的这个信主的过程我跟大家都有跟没有信主的人分享过，神可不可以做交易？不一定，有时是可以的，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于人是交易，于神不是交易，神是恩典，因为他一定会救我，他爱我，他会救我。但是人却觉得我是在跟神做交易，我说如果你让他有工作的面试，我就去教会，我就去。哎，这个祷告完了以后他确实是拿到了面试，我也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去了教会。可是我到了教会我就是打瞌睡，他们一唱圣诗我睡得更厉害，因为那时候带孩子很辛苦一个人，然后大部分时间是睡觉。这就是我其实是接触福音的开始。我特别想把真实的我的过程告诉你们，可能不像你们听见那些见证是怎么样子的。所以神给了孟天湛工作，可是这个交易对于我来说，我去教会这件事情就完成了，我向神交账了。于是他拿到工作3个月他被 lay off。 我们在 New Jersey， 刚刚从纽约搬到 New Jersey 3个月，刚刚租了房子买了新车，我还以为崭新的生活就开始了，神好应付嘛，不就去一下教会嘛，睡个觉对吧就完了。哎，他被 lay off 了，怎么着吧，就 lay off。 我说不行，我这次一定要回日本。我跟他说不行，我不要在这待着，你必须得跟我回去。他说我就不回去，那我怎么办？然后公司 offer 说Tristan， 这个给你一个地方啊，你可以去 San Francisco 的总部，前提是减薪一半，你去不去？他非说要来，那我能什么选择呢？我也只能来。
我没有说非要说要来。
你说要来啊。
我们还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在电话中一直在纠结嘛。
你是想来的对吧？
不知道。
对，
我们对那时候对 San Francisco 完全没有了解。
对，
不知道说这个天气那么好，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的同事，当时跟我们一起的同事，他只是说，他说这个在美国有两个最伟大的城市，第一是纽约，第二就是 San Francisco。啊，我就知道这样，然后说后来到底来还是不来，就是因为我的老板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老板，在 San Francisco 老板说你就跟他去谈，就给你那个职位，你要接受你就来，但是会比原来的薪水要少，
降薪。对，他说要来，然后呢，我说我不来 San Francisco， 因为这又是我的一个，我不一定说一定要去什么地方，但我有一定不去的地方，就是有地震的地方，因为我从日本来，可是神却把我们送来了这里。因为我跟着他，我又来了这里，来了这里那段时间，我觉得我都快抑郁了，我整个人是快抑郁了。我来了这里，但是我已经去教会了。可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相当抑郁的时候，我一读经我就睡觉，但是我唯有读到诗篇，我是不睡的，因为我觉得诗篇里讲的每一句话，就像读中国的古诗一样，就像有一位老人家一直在跟你讲话。一直在鼓励你，跟你讲话。然后我们的受洗的过程也是很奇妙的，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福音，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北大听过福音，我也从来不知道他觉知。但是我们搬来 San Francisco 呢是9月份， 那九月份来了以后，我们有进教会 San Mateo 的一个教会，进了教会三个月，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就是说我很感性，没有逻辑思维的，没有逻辑思维 OK，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突然跟他说，哎，我们受洗吧。然后他就说哦好啊，然后特别不严肃你知道吧。然后我们说人家这个教会没上受洗班，谁给你受洗？我想没事，我可以开后门。我就打电话回 New Jersey 给我带我到教会的我的师姐，跟她说，师姐我要受洗了，我想受洗。那当然你们都带人信过主，一听说 有人受洗特别高兴吧。然后他就跟他的小组说，哦，你们记得吗，来我们团契的某某某现在搬到 San Francisco， 但他圣诞节想回来受洗，但咱们教会没有洗礼，那怎么办？那他们那个牧师居然就为我们两个在圣诞节举办了一场洗礼。其实那时候我不懂圣经，我不懂什么启示录创世纪，太多的东西我真的不懂，我就是想受洗。然后我们就飞回 New Jersey 受洗，受洗那一幕现在我依然记得，我突然就嚎啕大哭。我就穿着那湿湿的衣服，十二月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嚎大哭，就一直哭一直哭，从穿上袍子开始迈向水池的那一分钟，一直哭到我出来站着，他们就给我唱歌，很冷你知道，冬天，但是有暖气但还是很冷，我就一直哭一直哭。那会儿哭我心里就有个声音告诉我，你是一个新的人，你是一个新的人，这个声音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我是没有经过觉知祷告，没有上过受洗班受洗的，那算吗？我得救吗？弟兄姐妹，我很确定地告诉你们，我相信我得救，因为圣灵的工作超出人所求所想和超出人的逻辑，超出我的感性，但是我愿意用感性去接受和拥抱我的信仰，我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受洗就信主的经过。那是不是受洗之后我们两个就变成基督徒，夫妻恩爱从此没有问题，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 everything just right， 我从此看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他看我就是他的白雪公主呢？ No， 现实很残酷。那个他爸妈来日本住，来美国住，我们有了孩子，他的爸妈妈妈会参与我生活中所有的细节，包括给孩子理什么样的头发，应该怎么教育孩子，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他妈妈都会参与。当家庭关系变得复杂之后，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记住我们是减薪的哈，我们两个在日本的薪水加起来是他薪水的三四倍。那我过上一种什么日子？即便我是基督徒，即便我说我相信主，即便我去教会，其实我心里还是很不平安的，因为Numbers 数字在告诉我你真的过得很紧张。所以我们是在一种很重的压力下生活，再加上老人家参与等等问题我觉得我受洗以后的日子我并没有那么快乐，真的并没有那么快乐。我们会争吵，其实争吵就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要各自祷告，我们真的是那段时间我称之为是各自寻求神的时间。虽然我们是夫妻，我们却是在各自寻求神。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是不是彼此的真爱，我很坦诚地说，他对我是，我对于这个家庭是我的 promise， 我的责任，但一切是出于我自己的意志，并没有出于神。你请。
所以啊，这个我们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在他的感性的驱使下然后受了洗但是受洗不就像他说的并不是等于完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揣着自己的骄傲在生活。这个我们生命的成长总有一个过程总有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像他说，我们会经常发生争执这个最这个普遍的这种情况就是争吵方就是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对于我来说我努力工作的挣钱我这个我也不懒惰，我也陪孩子，对不对？我也是个称职的父亲那个我也，而且我还帮助做家务，对不对？但是你不但不表扬我我有点什么小问题你就责备我，对不对？所以 我觉得你要求的这个丈夫是什么，就是你要有挣很多钱，对不对？然后你要又有时间陪太太散步，你要有时间去陪孩子游泳啊，你还要身材要好啊，身体要好，这个你还要会做木工活啊，这是他的要求，我觉得啊。当然他会觉得说你的要求是什么，会觉得说我已经放弃了事业啊，你自己说你的要求是什么。我们争吵的，
对，我们争吵很多，就是他是觉得我每次对他的要求会伤到他的自尊。亲爱的姐妹们，我跟你们分享一个特别真实的，其实弟兄们真的伤不起，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只是说出一点点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是在大大的对他们失望。这就是男生和女生很大的区别。我觉得每次我说，他说我做到，你怎么不表扬我？我会很就是特别那个，其实也不应该在这分享。就我会说，这个上完厕所冲水，对吧？
这个稿子李长老没有审查过、啊。
对，我说我是只是打个比方，上完厕所冲水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做的？是，那有什么可以表扬的呢？啊，那
这是例子啊，不是说真的。
对，是例子，不是说他不冲水哈。那，你上完厕所突然看到地上脏了，擦一擦。如果你做了，我一定会表扬你。他会说：“难道我没有做吗？”我说：“你从来不做。”他说：“不要说从来，不要说永远，我肯定做过，至少一次。”我说：“一次远远不够。”所以，就是生活中所有的琐碎，会毁掉。刚才他说三观，亲爱的同学们，三观是会变的。OK， 我原来恋爱的时候没有这些细节，你不会去想这些事情。可是到了生活里，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我就跟他讲，我也很惨啊，我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对吧？我每天一天三餐饭，我坐着，我搞卫生，家里也不请个搞卫生的，都是我。你还要我怎样？我抱怨一下怎么了？我，你每天下班还要跟我说，我回家不想看见地上有玩具，那我就还得收，那我也不想啊，我回家不想看你一张脸，你每天很压力很大了，懵懵懵懵的就回来了，我想回来也看见人老外说 Honey I'm coming home。 弟兄们呢就想看见姐妹们在门口像日本一样，日本人怎么样，哈哈，大姨妈 Why？ 所以我们两个这矛盾从小事到大事，所以三观不对了的，所以三观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时候绝对不存在了。 OK， 下面你要说啥？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啊，男人以为只要你做到女人这个要你做的，女人就应该满足哈，不就男人就女人就不再应该有抱怨。其实呢，女人是希望说她没有说的你也去做啊，叫超出她的所求所想、啊、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在婚姻中就是会主动想去服侍别人哈，就是说我去帮他做什么事情，去主动去服侍他们，然后呢就希望他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奖赏，对不对？希望他得到奖赏。其实呢，服侍对方呢，其实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服侍对方会让自己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讲，优越感。优越感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比较优越，然后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高地上，然后你就可以以后就可以去责备他了，对吧？就是所以如果你是不让你的爱人来服侍你的呢，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你也是拒绝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去做主啊。所以这点是也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体会吧啊。所以那么我们说过有很多的这个分歧哈、啊、包括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等他长大以后，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他肯定有叛逆啊，所以有段时间几乎是每一天啊，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争吵，当然不是说我吵啊，所以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他跟那个孩子哈、啊，他跟孩子之间，对，有时候就是我下班回来开到那个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接在路口的时候，我心脏就会跳特别快，啊，我就害怕说到了家里面以后，他跟他的孩子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
他的孩子
不说话，他 他跟孩子哈，对，所以这就是原来的这个我争吵最厉害的时候哈，亚丁牧师应该还有印象，我一个人禁食祷告啊，我一个人禁食祷告，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对，一般禁食一边对，就禁食祷告就是。哦，对了，我插一句哈，我给弟兄姊妹一个 hint 啊，一个 hint 就是说我们在从一开始起啊，对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姊妹哈，从一开始起，如果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给自己就两个人之间，就是还没有吵的时候，还挺好的时候，就设一个 boundary， 设一个界限。一界限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做到什么事情，我们的界限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争吵的时候，我们发誓说谁也不许开车出去。啊，你可以出去，你可以走，你可以走路出去，但是谁也不许开车哈，谁也不会。这个其实是为你们的吵架增加很多安全感。啊，对，这个安全不是对你安全啊，对 public 也是安全哈。对，所以这个这是我一插一句哈。所以但是你人家说吵架的时候怎么可能控制住自己，对不对？怎么可能说我想开车我就开车，我怎么可能控制自己？实际上你真的是能控制住自己的。比如说你吵架的时候，你老板打电话来说啊，就是你要去就有个事情，你马上就跟老板说，对对对对，我去看一下，对不对？或者说有再说的那个一点是啊，有人打电话说你中奖了啊，对不对？你马上就兴高采烈，你可能回来以后看了，可能吵什么你都忘了，对不对？所以人一定不要说什么你控制不了自己，人一定是能控制自己的。所以你要设定这个 boundary， 你就会知道说啊，他出去就出去，反正他也没有开车啊，就这一会儿他就会一会儿就会回来。
所以孟叔对我的安全感就是吵架不要开车出去，是因为我好几次一吵，啪一摔门，拿着钥匙我就冲出去，然后他会跑到外面去追我。我们就是最糟糕的是有在汽车旁边拉扯过，所以他会设这样的 boundary， 所以你们可想而知我的刚烈脾气哈。但是那不要忘记，我再还是问那个问题，他是我的真爱吗？我是他的真爱吗？如果是，怎么能吵成这样子？
就是因为真爱所以才吵成这样子。我看一句话说，就 true love is you want to kill him。
今天晚上怎么过呢？就这个好像不在稿子里啊。这个回到稿子吧。就是说真爱，他说是真爱，我说是真爱，我说是与不是，这个爱真的都是人说的爱，不会超乎人的这个范畴。那不要忘记，那时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是在做很不好的见证嘛？怎么成为基督徒还是这个样子？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我每次跟他吵架，吵完了我都祷告，我跟孩子吵完我都祷告，但是我的祷告不是说神啊我错了 no， 我的祷告是神啊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把这种事情放在我身上，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真的很努力了，哦，你神，你如果你要让我脾气好，那你就让我脾气好好了，那可不可以先让他脾气好点，或者对儿子的事情，如果想让我脾气好，那能不能让他把事情做对了，为什么是我？就是那个时期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生命在那个时期很具体的体现。所以即便我进食，即便我跪在床边用任何传道人告诉你的方式，但是你的心你的灵其实依然还是被自己紧紧的包裹着，你不会跳出你的价值观。所以当你说他是不是真爱的时候，是与不是的答案都还在自己的价值观里面。那下一个阶段对吧？
对，所以呢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在反思哈，就包括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在反思，说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再讲一个故事哈，这是真实故事，不是开始的那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我在教会里曾经也分享过哈，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听过这个故事哈。就是有一次我们是三个人出去旅行哈，我们的孩子坐在后座上面，那么这个我们在旅行的旅途，我在开车哈，在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就发生了争吵啊，发生了争吵。那么其实争吵还是为了教会的事情啊，
带查经的方式。
教会他记得很清楚。这个教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们大概吵了有30-40迈啊，就是一边吵一边开啊，开了30-40迈，吵了有30-40迈的这个距离。那么最后 两人都疲惫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孟天湛，你的问题就在于说，你爱我比爱神更多。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爱我比爱神更多。”啊，我忽然就醒悟了，忽然就明白这个事情，我们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哈、啊？因为就是说，人的爱其实是需要回报的。人的爱是需要回报的，所以当你处心积虑的去爱对方的时候，你要得不到你所期待的那种反馈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 frustrate， 对不对？你就会觉得非常说沮丧，或者甚至很愤怒啊！为什么我这样爱你，你没有任何的反馈，对不对？但是对于神不是这样，因为神是先爱了我们，他在让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最大的反馈，他是先把反馈给了你，然后你才去爱他，所以。神是一切爱的源头，啊，神是爱的源头。那么，如果说你爱神，把神放在第一位，放在首位的话，那么你会不会去忽略了你的另外一半呢？啊，答案是不会。为什么？因为这个神会教会你怎么样去爱你的另外一半，是神教会你是怎么样去爱，因为神是。如此的看重婚姻哈，以至于我们经常说圣经是以婚姻开始，婚宴结束啊，一场婚礼开始，一场婚宴结束，如此的婚姻这个看重这个婚姻关系。那么我们经常会用这以弗所书第五章圣经里面这那一段经文，我相信你们已经听过无数次道讲那段经文，你某些弟兄帮我们放一下，其实最里面这一句话我就非常喜欢这句话，就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彼此顺服。其实彼此顺服，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学习这种彼此顺服，其实就是顺服神啊。说服自己去顺服对方，可能是不是容易，不那么容易。但是说服自己去顺服神，可能要容易一些。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让自己谦卑下来，然后看到自己的这些。不足的地方，知道看到自己这些不堪的地方，啊，看到自己那些很不好的污秽的一些地方，然后去学会安静下来，去顺服对方，啊，那么这个神是要借着这也是这个 Jessica 也经常说的话哈，啊，神是要借着这个婚姻和家庭来磨练人啊，去陶铸人，那么真正的婚姻其实是在于什么？在于医治和修复。这个修复，这种当人重新去被建立的时候，去面对你将来。所以我们要可以听听这个 Jessica 医师，他是怎么样啊，被我和他的孩子在生命里面怎么样去被陶铸啊，去被磨练的啊。他可以跟他讲一下。
刚才我已经分享了，就是我的祷告，我有祷告，我有灵修，我有跪下祷告，我有禁食祷告。可是似乎我跟就是我看他的眼光。似乎就没有变化，我还是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我对我的生活，对我的孩子，对我生活的状态，我始终还有很多的不满，然后我也自己很使劲儿想去改变，我也跟自己说，我每次祷告完好，我这次闭嘴，我这次不说，可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亲爱的同学们，我告诉你们，男人的心里不管他的外表如何斯文温柔，其实男人的心里是非常 stubborn 非常坚硬的，而女人无论她的外向是如何的坚强勇敢刚烈，其实内心是很柔软的。但是神呢，其实是看人的内心，我内心是不是真的柔软呢？我柔软，我很容易哭，可是呢一方面我也很 stubborn，所以我祷告，我每次都是求神改变我的环境，因为我知道不可以求神说改变他，因为牧师都是这样子教导的，对吧？所以我没有说你改变孟天湛，改变我儿子，不，我很聪明，我说求神你改变这个环境。可是神不是这样做事情的，神要修理我的呢，是在于我真的太不听话了。但是呢，因为我跟神有关系的，真的有关系。所以这个分享，我是那天我经历圣灵的复兴，真的是那天那种感受，现在讲了我还想哭。我马上打电话给雅丁哥和翠安姐，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是我早上在灵修把孩子送走了，那是焦灼的一段 teenager 和青春期和更年期的故事。 很焦灼，我很难受，我灵修，我也灵修不进去，读的哪段经文其实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呢，突然有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说你跪下。哼，幻觉吧，幻觉吧，你跪下，不是幻觉，跪下。哦，神来了，好，我跪下，啪嗒，我跪下来了。当时我一点感觉，只知道说跪下，那叫我跪下，我就跪下吧，我就跪下，跪下。我跟神说，神，如果是你，我跪下，你要我做什么？他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为你那么多年在你的丈夫和孩子身上强加于他们的所有你的作为，你要认罪，你要悔改，你要道歉。就这个声音在我的耳边，我跪在那里。当时我说道歉，我说神，好好，我在你面前我错了，我真的不该这样对他们，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我知道我很着急，我跟你认罪道歉。但那个声音还在说，不对，你现在马上要去跟他们道歉。我说，一个在上班，一个在学校，我怎么去跟他们道歉？他说，你现在就是要去做。然后我就从客厅跑到书房，我抱着电脑就开始给我儿子写，用我那个 broken 的 English 开始给他写邮件。亲爱的儿子，妈妈错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写了一堆。写完了以后，他说还有你的丈夫，好，我就给他打电话，对吧？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给他打电话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在电话里哭，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就跟我受洗那时候的感受是一样的。我跟那天早上我一个人哭了将近两个小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把给儿子写的邮件 forward 给他。我说，如果我的英文不对，你帮我改，我要发给布布。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真的哭到我精疲力尽。我给雅丁哥崔安姐打电话，是发信息，我记得崔安姐说，你原话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记得说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从基督徒因为激情感动我受洗，到我还生活在我自我的价值观里面，一个很硬的壳包着我所有的思维，然后到那一次他叫我跪一下，其实我才感觉到我的壳开始破了，就是破掉了。那时候我很清楚记得第二个主日，我跟神，我们默祷，我跟神的祷告就是，神，你破碎我，我知道痛，但求你破碎我，因为我再不从这个壳里破掉，我可能在里面就已经 shrink， 我都没有我了。我跟神说，求你破碎我，但是我求你陶造我。这个祷告持续了一年，我每次主日的默祷，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珍惜默祷的时间，我每一个礼拜天我闭上眼睛的默祷，我只有这一句话。所以如果你内心足够的温柔，你一定能听到神对你说的话。但是如果你还活在你的壳里，你真的听不见。我为什么说我比他柔软？然后我就要求说我们俩一起祷告，这位弟兄拒绝，他不要跟我一起祷告。他理，其实我知道理由是什么，就很不 comfortable， 因为一祷告，我经常在祷告里神啊，求你帮助，所有的问题列出来，大部分是他的问题。
我不列问题。
对，他不列问题，但是我会列问题，所以他很不舒服跟我一起祷告。所以即便我经历那样子的圣灵复兴，他不跟我一起祷告，其实我还是责备他，你为什么不跟我祷告？他就是不跟我祷告。然后我想我只能等。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圣诞节我们又吵了一架。嚯！所以不要以为当基督徒日子一帆风顺，神不是说让你们一帆风顺，神是要借着所有的环境乃是雕琢你。我们又吵了一架，吵了一架，只在那一次他每次的答案都是他先道歉了，啊，对不起我错了，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假的。
真的
啊，对，他说是真的，但我认为都是假的，因为他只想让事情快一点的过去，你知道，但是我认为是假。但只有那一次他跑到我的床边，因为我就跑到楼上躺在床上已经一个劲儿的哭，他跑到我床边跪在床边跟我说，我错了，因为我爱你比爱神多。他重复了那一句话。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明显就觉得那块冰，那个壳在破，冰在融，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还有 重复的交锋，但是每一次交锋我都觉得 我心里的那种痛是不一样的。我有一种要就是自己的壳要破掉，就是一只那个蝴蝶就快要飞出来的感觉，我能深深的感觉到那种。跟儿子吵架也是，吵完以后我知道我的壳快要破了，然后我会走出去散步，我一边流着泪一边跟神说，神你要怎样破我，你要怎样破我，你还要多久才能让我破完。这就是我一年多来跟神的祷告，神真的听了这个祷告，然后我们俩开始一起祷告，虽然不是每一天，但他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了。所以那时候我跟神说，神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生命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且你会看见春天来了那种感觉，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就是 春天要来了，就是我可以跟他一起祷告。 对
我相信神要破碎你的这个时间可能是一辈子啊，直到你再见神的时候。叶老板还有多长时间？是不是到时间了啊？差不多了，马上结束哈。这个，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我们明白神居首位，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甚至三个人我们可以做灵修啊。当然，我们也这个灵修也会一起灵修，都有很多问题。我还记得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有一天把布布送去比赛啊，他自己出去，然后我们两人说，我们用一天时间，我们坐下来，这个有个我还列了一个 agenda， 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那一天做灵修，然后做祷告，一起去把那一天用上来。结果那天好不好，这个布布的飞机取消，然后他根本就回不来，就是天气的缘故哈，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发生。所以你在灵修的时候，当你去愿意去接近神的时候，你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是真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结果那天我们什么事情最后是刚刚开始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所以他刚才就像刚才 Jessica 阿姨说，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每天啊都在一起祷告，只要但是我们想到了说我们今天啊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就会在一起祷告，一起去思考哈，一起去寻求。所以这个是我们进入到所谓的寻找真爱的第三个阶段了啊。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就处于在这个阶段里面。当然跟孩子临时有显然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他不会，他基本上坐在那里就扭扭捏捏，这个有时候不愿意去听你去讲，是不是？你而且你的英文又跟不上他，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用 text。会用这个 email 去发给他，把自己的灵修的感受去发给他，把这个想他这个更愿意用这种 text 去交流。你用 text 的时候，你可能比你要说的话还要流利一些啊，还流利一些。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婚姻，其实最美好的婚姻也不能够满足你生活中的一切需要，哪怕是最完美的婚姻也不能满足你生活中的一切的需要。所以神在地上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其实是让人去预尝在天上跟基督啊，这个联合的这种美好，神预设这个婚姻其实是预表的这个美好啊。但是是因为罪进入到世界以后啊，那么这个婚姻就出现了裂痕，出现了问题啊。这个女人从所谓的帮助者成了诱惑者啊，这个是因为罪进入到里面。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段啊，经文，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段。所以我们看这是最后说在羔羊的婚姻这个婚宴啊，就是说在最后神要我们看到在天上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种美好啊。所以这个在以后在天上的耶稣就是新郎，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这些圣徒就是新妇啊，这是我们这个。所以婚姻本来就是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事情啊。我们之前我在引用了雅各的经文，同样是在雅各里面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啊。所以我觉得说只有在神的恩典中，是在神的带领下啊，才能够真正的去恢复神对婚姻的这种祝福，才能恢复神对婚姻的这个祝福。我想说的是最后就是说，真爱其实是指向未来，就指向我们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真爱是指向未来的。我们与每一个人相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到神在他身上的作为啊，委身于他，然后跟他一起去面对未来，跟他一起去面对未来。好，这个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剩下的
对最后呢，我是想最后再讲，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婚姻关系是最亲密的。那除了婚姻关系，还有朋友关系，在教会里有同工关系，或者就是擦肩而过的人普通的关系。其实上帝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关系 把你放在这个关系中，其实是为了建立你、修理你，从而建立你。所以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关系中，与人相处、与配偶相处、与父母相处、与子女相处、与同事相处，不要更多的去要求对方他怎么配合你。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谦卑到经常在神面前问神，在这段关系中你要怎样带领我，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刚才我们说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可以与神共舞，在婚姻里，在关系里，一直到见他的日子。当然我们生命中有经过高高低低，我们闪恋闪婚，但是其实回头来看，不是因为我多能干或者 Tristan 他有多忍耐我，实在是因为有神的爱。那我们人对人的爱是有限的，是自私的，是有条件的。当我们能从神的爱里去汲取那无限，我们才可以好好的爱身边的人，其实也才能好好的爱自己。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好不好？我很喜欢这首歌，叫《住在你里面》，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住在神的爱里面。